瑞导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导音乐墙。今天来我们瑞导音乐墙添砖加瓦的是杨晨。
哎，瑞导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音乐人杨晨。
哎，对，是音乐人杨晨啊，不是那个踢球的杨晨
啊，对，也不是电台主持人杨晨。
好，杨晨相对我们歌迷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啊。
对，出两张专辑还跟新人似的，大家第一次听到我名了。
你最新的这张专辑叫大乐团小专辑，大乐团是你乐队的名字是吧？
对，大乐团算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这个大乐团组合呢有两个人构成，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呢是地下的一个摇滚乐队叫怪先生，怪先生乐队主唱刘佩征。我们两个人呢等于就是像完成一个分支的项目吧，我们俩凑在一起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那怎么叫大乐团呢？
大乐团是这样，大乐团实际上就是我们大乐团另外一个成员刘佩征，当时要组乐队的时候呢，就组他个人那怪先生乐队的时候呢，我们周围一个朋友也是这张唱片录音师，朱增根，当时说，哎，刘佩征你那个人乐队就叫大乐团吧。后来呢，刘佩征没有叫这个名字，我反倒觉得大乐团这个名字很好。这个算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因为一般大这个字在音乐领域里边就是大牌，或者说那威望高才叫大，像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管自己叫大，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且呢，像乐团呢，一般理解为乐团交响乐团都是那种大编制的，而且我们只有两个人，其实叫乐队都有点显得有点努着劲儿呢，但是我们对有点左，愿意管自己叫乐团又叫大，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啊。还得解释一下小专辑对吧？好，
小专辑，
我知道下一个问题又是那个问题啊。小专辑真是一个有点瞎扯的一个事儿。就当时定完叫大乐团的时候呢，我们的编曲就说那既然叫大乐团，那唱片就叫小专辑吧。他说完以后，他就跟我乐了一下，就说没一会儿我杨晨我就开个玩笑啊。后来我觉得，哎，小专辑正好能映衬大乐团这名字，就这都定下来了，就是这样。
好。
这歌本跟盘装反了。
那个上海众生音乐那个普渡众生
啊，
我推荐你们乐队，说我新一个新乐队不错，让我听听。然后他就让我听那八零姐妹说相声
啊。
这首歌平常听相声吗？
相声我应该跟普通老百姓听的那种频率差不多，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相声啊。
那
为什么写这么首
歌
啊？我就知道你的问题了。这么说，就北京电视台有一档电视节目叫八零九零说相声。当时有一次跟那个栏目组导演，我们在一块儿吃饭，他就说你看我们这栏目开播了好几季，需要一主题歌啊。我就毛遂自荐，偷偷的写这么一歌发给他听。他说，哎，这歌不错，那我们就用吧。但是当时因为节目的需要，所以给我电视上投放就是一直循环电视，在北京电视台在播的那个八零九零说相声那首歌的版本是修改过歌词的。我个人又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创作很独特的作品，在收到这张唱片当中呢，我就把它的歌词还原了我最初创作的那个样啊，完了编曲上也变得更有新意，更有创造性吧。就是专辑里边最后收的是这个版本。
你不好还都是硬说是吧？
啊，对，
那是你唱的还是刘？
那还真不是我唱，因为他们一般说我是太监嗓，就在那么粗犷，那就是肯定刘佩征吼的。我们大乐团另外一个成员刘佩征，虽然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是funk fusion 布鲁斯的这种音乐风格，但他曾经也做过一个重型的说唱的队，因为他个人的偶像是扭机那个老道，所以他就是也对这个吼的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我就说那就借你这个能力发挥一下吧。
好，那我们就先听这首八零几零说相声。
相聚一堂，把压力烦恼全抛在一旁，不管是内行外行，记
求偷，我山不改腿，我跟不上流，你说难受不难受。
哎，好，一首歌听完，你这个专辑里边有这个《我的好兄弟》。
嗯，
我的好兄弟，好兄弟指的是你什么时期的那些兄弟吗？是给特意给谁写的吗？
这个我还真没在别的采访里边说过。其实《我的好兄弟》这个歌啊，写给的是我一个小学同学。这个人呢，我们俩六岁认识，到现在也20多年了，只不过这个人其实现在跟我已经再也不联系了。这首歌就是写给他的。我印象中我们俩就是闹掰的那一天，我还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说我最后会写一首歌叫《我的好兄弟》送给你，那好是带引号的，那写一首歌骂你。然后后来他也没当回事，实际我真写了这么首歌，我估计这人也听见，因为我们俩共同朋友很多。我一直觉得在华语乐坛写朋友的歌很多，有的出名的歌也很多，但基本都是用正向的思维方式来说，说比如朋友我要帮助你，朋友那个你有困难你来找我什么，大家都这个方向。
兄弟朋友啊，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哥们儿之间不是那种相敬如宾的，大家在一块儿就是插科打诨那种，或者这更像是北京的两个哥们儿之间的交流方式。所以这歌很区别于其他讲友谊方面的歌，就是我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很真实的体现了两个哥们儿在一起，交谈的那种方式，互相之间茶，但是实际上的心里边是惦念着对方的。就这首歌真正写的那个人，我们俩已经真正闹掰了，实际是这么回事儿啊。
闹掰了也有，我想应该
闹掰也得
写
首歌嘛，
也应该会有和好的那一天。其实，这个
而不想，我说这话是不想跟他和好啊。我明确一下。
好，那希望听到这首歌这位朋友有自知之明，就别想和好了。我们先听听这首骂朋友的歌啊。跟听过那么多关于朋友的歌，周华健、冯天硕老师的歌都是在赞扬朋友，鼓励朋友，正能量的，负能量比较强的，就带引号的，我的好兄弟。
对，这首歌的歌词最后一句叫除了我不让别人欺负你，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可能会让别人外人看到像我在欺负他，但实际上呢，我是一种用那种方式来表现我们俩关系有多好，但真正有人要欺负他的时候，我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叫除了我不让别人欺负你，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一起来听歌。
在一和三之间的那个就是你，在 A 和 C 之间的那个也是你。有一种铅笔的型号就代表你，那大智若愚的人却不是你。你踮起脚尖还不到1米7，你减肥也是孙悟空的2师弟，你弹琴唱歌装的挺文艺，可漂亮的小妞她照样不搭理你。我的好兄弟打小教我撒尿和稀泥，我的好兄弟骗我逃学回家玩游戏机，我的好兄弟喝酒打牌每回都耍赖皮，我的好兄弟没事闲的总跟我过不去。
春游，春游，你这是也是写的小回忆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的吗？
哎呀，春游这歌也有一故事。我们当时一直到现在我们周围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民歌歌手，那个歌手也曾经在保利剧院开过个人的独唱音乐会。当时呢，我一直非常希望能给他写一首 适合他唱的歌，当时就写了《春游》这首歌，但当时并没有歌词啊，只有副歌那一段旋律。后来呢，一直也迟迟没填出歌词，也就没把歌给人家唱。这张唱片到制作的后期，我如果没记错，《春游》应该是最后一首完成的歌。当时时间有点紧，我有点来不及再完全写一首全新的歌了，我就在搜肠刮肚想有没有就是我写的那种半成品的歌，状态很好，能把它发展成一首歌的。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春游》这首歌，但是毫无思路，不知道写什么。写，我个人认为《春游》的旋律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那种像彝族、傣族的那个区域的旋律线条。后来我就问我们编曲，我说你说这歌词写点什么，表达什么意思呢？我说别写成一个风光歌曲，什么讲大自然风光的，我说咱也不是那个范儿的。后来呢，他说你要不讲写春游，他就想说你好像你们两个人像小学生一样背着书包去玩儿，哎，我说这是一挺好玩的事儿。但实际上春游呢，真正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在都市当中生活呀，包括我在工作当中，我经常有时候会很压抑，压抑的我想就随便冲到南站去买一张火车票到别地儿去过两天，关掉手机，别人谁也别联系我，就是一种想抛开都市喧哗，歌词里边也写就是这个意思，想要亲近大自然，想要置身事外，其实是这么一个表达的意思，引申来说。
那你真正出去过吗？直接放下工作？
我放下工作出去这种是，应该没有。我因为这个节目万一老板听见，老板不得弄死我啊？
那你应该还是通过这个正常的假期出去是吧？
对对对，我大概可能每年会出去玩几趟吧，每年会出去玩几趟。
去哪儿？
喜
欢去什么类型的地方？
我就喜欢看各种的这个名胜古迹，喜欢看石造像，喜欢看壁画。完了，喜欢看一些那个，中国独有的那种有历史底蕴的那种名胜古迹。我下一趟应该是去山西的几个地儿，我想去看山西的那个永乐宫的壁画，想去看那个，双林寺的那个石造像，想看这些东西。
这是梁晨的第二张专辑。现在很多人都说就是实体专辑没有人买了。对。那为什么还要去年出了一张，今年又出了一张？
对这个问题确实好多人也问过我，包括其实第二张就是大乐团小专辑在出之前，实际上拖了很长时间。虽然看似我一年出一张或者不到一年出一张已经很快了，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说，但实际大乐团真是在我第一张专辑《似是而非》临要出版发行之前就已经做完了啊。后来呢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 CD 收藏爱好者，我天生对这个东西是有情结的。我一直认为你做了一张专辑量的歌，或者说就是目标是做一张唱片，最后你没有把它做成实体，只是投放到网络上数字发行，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不算出版的一张唱片。而且我觉得抛开数字发行的这个十个 MP3 扔到网上以外呢，一张唱片实际上它还凝聚了这个创作上的啊，不那个设计上的一些创意，就是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一张唱片更像一个工艺品，而网上数字发行它也只不过是十个 MP3 而已。
我们如果拿到这张唱片呢，可以看到内页设计的其实很特别，是恶搞了几张经典的摇滚乐队的封面，这些创意都是谁的？
就整张唱片，从音乐的创意再到设计的创意，实事求是来讲，我可能在里边参与的成分大于90%吧。当时为什么要，如果买了实体唱片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里边的图了，可能在网上也能看到啊。唱片内页当中呢会有五张绘画的插图，这是恶搞了五个经典摇滚乐唱片的封面。当时我对唱片内页搁这五张图的定义就是这张唱片小专辑的定义，因为这五个唱片封面绝对是大专辑或者叫摇滚乐历史上的经典的大专辑，但是因为这些唱片在恶搞当中融入了我们俩的形象，所以把大专辑就变成了小专辑，这就是我想对小专辑这三个字的一个解释，在这些图里边。
那你来 说一下这五张专辑吧，因为我们是音频，所以大家可能看不见。
啊，对，这个五张图呢，分别恶搞的是这个 Beatles 的 AB Road， 齐柏林飞艇的第一张唱片，就叫齐柏林飞艇啊。完了，还有那个 Crush 的伦敦 Calling， Blur 的Park Life， Nirvana 的 Narrow Mind， 这五张。当时定这五张的时候，我也是想，就是代表摇滚乐不同时期的几种方向吧。比如像齐柏林飞艇代表了最早人类对于重型音乐的探索，像那个 Crush 伦敦 Calling 就是，大家开始从那种70年代的传统重金属硬摇滚已经把音乐做得非常丰满的时候，大家会反面的想去另外一个方向探索，做一些粗糙的东西，这时候就有了朋克乐，所以这 Crush 伦敦 Calling 就是那时候的一个代表。像那个 Park Life 就是英式摇滚的一个代表，Narrow Mind 呢，应该叫 Grunge 大潮，应该比朋克更加邋遢一点的音乐。我还忘了说哪张了，五张我印象中。Beatles 忘说了啊，那 Beatles 就不用说，这个应该是叫人类摇滚乐的第一次巅峰吧。
那你自己的这张两张专辑里边融入的风格，
非常多。我其实是一个，我一直做一直都是特别混搭的音乐
啊。其实这张专辑的这个封套纸上写的是不必为我们定义，我们是做实验音乐的。
对
对，
因为我
你是不是在一直在不停的通过各种音乐的探索来形成自己的这种独特的自有的风格？
对，我个人最喜欢的音乐风格实际上是传统重金属和那个 hard rock。但是真正回到我个人做音乐呢，其实对这两种音乐涉足并不太多。我也是一直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就是摇滚音乐或者流行音乐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你再在某一种音乐风格当中固定的去做，你很难是超过那些已经成名立万的或者就那些大牌的艺人。我想着能做一些与众不同的音乐，虽然这些音乐很难定义风格，但是这是我的区别于别人要做的事儿。
其实你两张专辑挺分裂的，有点双子，有歌叫双子的。这是有什么？这首歌有什么？
双子座就是写给我自己的，
双子星座的。
对对对，或者说叫写给双子星座里边那些人格比较分裂，完了性格比较多样化的人。其实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双子是这张专辑当中我唯一个人独唱的一首歌，也是专辑当中可能最贴近于我个人喜好风格的嘛。双子应该是专辑里边最重的，也是一个听着比较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 hard rock 或者说流麦那个风格的作品。
好，先来听听这首双子。
反抗一般投降，可爱却又可恨的双子座，让人敬而远之的就是我。当一阵不眠的生活与爱擦身而过，随着这开朗。
整张专辑我之前听过几遍、
嗯、
从里面能找到很多其他经典摇滚乐的影子。
嗯，
是他给你的影响太深了，还是你就是刻意的加进一些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这些年，其实看有时候看网上的一些那个音乐类的节目，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他们经常把几首歌插到一首歌里边，或者说一个歌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突然间某一个段落是另外一首经典歌曲引进插了一段，完再折回到他自己那首歌。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方式，所以在这个大乐团小专辑当中呢，我也适当的加入，比如有我的好兄弟里边加入这个枪花 Spend Child Man 的这个段落，在新档口制里边有那个有一段东方红的吉他独奏，就这些旋律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旋律，把它巧妙的融入到其中呢，也会让听众突然间找到一丝，因为歌是新歌，某一个段落会让它有一种听到一个经典的旋律，有一些亲近感，也算是借着别人吧，完了让我的作品更快的让别人能接受，就是这样。
嗯嗯，那你的下一张专辑有没有计划？还
我下一张专辑应该是在明年的5月26号，我30岁生日的当天会出版上市啊。我的下一张专辑区别于我之前那两张专辑《似是而非》和小专辑的最大区别，就是下一张专辑是真正最贴近于我个人喜好的那种音乐风格。其中大概有两类风格吧，一类就是传统重金属，另外一类叫 power ballad， 就是应该怎么解释，叫慢板流，强力流行歌吧，大概就这两类歌。下一张专辑里边可能也是会比我前张专辑要重很多，要地下一些。嗯
嗯，
我个人其实第三张专辑还没出，可以说一下，我第三张专辑叫少年后传，这个名字也许我周围一些老师同学朋友会对这个名字很熟悉。我第三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些歌实际上创作要比这两张，比我现在已经出这两张专辑要早，有些歌甚至是我16岁到18岁时候创作的，那些歌曲我也曾经在大学时候就最早把它们做出了雏形，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变成了我第三张，没有成为我第一张，所以我也希望能在我而立之年之前把一直没有出的那张《少年后传》把它出来。那张唱片我个人现在来看应该会比前两张专辑更好。
嗯，我们也很期待啊，因为很多音乐人，
你这声音完全听不出期待，你说哎，我们好期待，应该是这
样，我们好期待着第三张专辑
啊。
你平常你应该算是高产嘛，一年一张，虽然说有些歌是很多年前写的，
嗯，
但是重新拾起来去制作，
嗯，
平常你是怎么写歌的？有些人好像在路上走路就写出来了
啊，我还真是这种。我就是平时可能无聊的时候脑当中会窜出一些旋律，我这么说吧，有些人创作真是说我今天要写一首歌就坐下来，比如坐在电脑前，或者说抱起一个乐器开始来创作，我是最不喜欢这种创作方式，就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或者今天给自己定一目标，今天我要写一首歌，这种情况我只在工作当中会碰到，我专辑当中我从来不这么写。我还是觉得就是生活当中不经意之间脑里边有一条旋律，哪怕你把它哼到手机当中，这些东西都是灵感，都是灵感的迸发，不是说你坐下来写一首歌而写，那些东西我一直觉得是匠气的，不是有灵性的。嗯
嗯嗯，那你和刘慧征合作的张小专辑，
嗯
嗯，你俩，我觉得你俩的声音很搭，
我们俩声音其实反差非常大，这可以叫一种互补吧。
嗯嗯，就是你最满意这几首歌，你俩合唱的这几首歌哪首歌想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
我其实不太想推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咱们瑞鸟电台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有档次的电台，推荐一首最俗的吧，这首歌叫《也是醉了》。
也是醉了，这歌名其实
对歌名一听就听起来，人家以为就是一网络歌曲呢。这歌也是无巧不成书啊，因为也是醉了，当时是领导逼着我写的一个歌，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杨晨那个也是醉了，这个在当时那个网络上突然间变成一个热点搜索词，说你以这个写一首歌吧。我其实当时很抵触，后来呢有一天我突然间 就想，我说也是做了写点什么呢。那天我是到公司加班写我一年的工作的总结，写完以后呢，我突然就想，我说那用不用再用一首歌总结我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了灵感，就写的也是醉了。我没记错啊，就是也是醉了写一首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还流了两滴鳄鱼的眼泪啊。那天给我写感动了，虽然这个歌名我到今天我也很讨厌，但是这个歌本身绝不是一个绝不是一个很庸俗的作品，我觉得它是让我真正打动我自己的一首歌。
好，我们就不要被这个歌曲的这个题目所蒙骗啊，听听它的内容，听听这首也是醉了。
早贪黑，辛苦忙碌着，身边的人买房买车，我却挣钱不多。
不管你是不是热爱生活，感觉生活不爱我，日子还得一天天过，快乐是最重要的。
也是醉了，我的爱何时开花结果？也是醉了，该不该再为理想而执着？
也是醉了，装作坚强，内心太脆弱。也是醉了，有时泪水比啤酒还苦涩。这一年来聚少离多，知心的话对谁说？朋友们到底想不想我？别成了彼此的过客。
万事不公，青春已蹉跎，所以没找到老婆。转眼之间父母都老了，亏欠他们的太多。
也是醉了，我的爱何时开花结果？也是醉了，该不该再为理想而执着？
也装作坚强，内心太脆弱。也是醉了，有时泪水比啤酒还苦涩。
我们现在聊点的专辑之外的题外话。
好好好好，我也早不想聊专辑。
那你这就是出了两张专辑，第三张正在这个
对第三张
马上录制，是但是、
嗯、
创作欲很旺盛啊，
嗯，
但是很多音乐人可能出了第一张一张死，你也这张这个词你看肯定知道，
我知道一张死，
或者是
第二张，我可能是两张死，
你怎么看待就是音乐人就是创作枯竭的这个问题？写不出来了，
这么说我就拿一个应该说现在已经非常大家非常推崇的一个音乐人，汪峰老师。我觉得汪峰老师大家能知道，感觉他非常的业务很繁忙，平时又要演出又要参加一些节目的录制，但是汪峰老师依然能保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左右就出一张唱片。你说他就一定平时有要靠着等着灵感还是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人其实还是勤奋有一部分在里边，这部分实际上我觉得是需要每个音乐人来学的。 有我印象中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汪峰的吉他手也应该叫制作人吧，贾一南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就是说经常说汪峰在做一张唱片的时候就拿给贾一南几百首歌，说你看哪些比较好咱们做一下。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一是要看感觉，二也确实要勤奋，要勤奋，你善于捕捉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善于思考，这样你可能就有感而发，就有的要说。嗨，每个人写出歌的原因吧就各不相同，每个人写不出歌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其实我周围有一些朋友，有时候会说哎，我要出专辑，或者说我要出第二张专辑，或者说我马上要出新歌，有时候就不了了之。这跟行业里边有一些已经被推到某些高度的那些大牌或者大艺术家，有时候也比较相似。我闹不清，我只知道我为什么能写出歌，或者说有时候为什么写不出歌，别人的情况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总归我觉得还是多思考吧，完了多尝试，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每次做一张唱片也绝不是专辑里边十首歌我就拿了十首歌就结束了，还是会砍掉一些歌，砍掉一些歌，所以要比那个量要大。我个人也曾经小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能在比如第一张跟第二张实际差了九个月，这个九个月里边还包括这个设计的时间呀，我在九个月之内又出第二张，这个让我自己也挺意外的。那就写了就出呗，就这意思，别压着，压着它干嘛？有一天万一要是对吧？
那说起来写了就出，然后做实体唱片，如果面对这个唱片就慢，销售不是特别好，
都销售是不太好，
对，销售不太好，心情。
我这么说吧，无论我还是我的公司。给我出两张唱片，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说以卖唱片来把成本回收回来，啊，因为这个成本是回收不回来的。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这张唱片所有从制作成本再到工本成本加在一起，除以唱片的印量的话，我每张唱片正常应该卖到200块钱才能收回成本，先不说赚钱，才能收回成本。现在就只能说唱片算完成我的一个理想吧，也算公司做出一个新的产品，是这样。
嗯，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杨晨这样的公司，杨晨。
但是这个公司有一个我就行，这公司要有十个我，这公司也完了，你知道吗？
现在确实是有些音乐人，就是花很高的制作费，制作出一张唱片，然后把唱片的价格真是定于制作费除以多少张，就定那个价格。那个价格可能对于不了解他的人难以接受。造成滞销一个恶性循环。
我很理解现在好多唱片定到150、120、180这样的价格，或者说有时候。我左小祖咒老师是不是有几张卖到500了？
一张
卖到500。对，我其实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两张唱片要是，在回收成本情况下也应该是过200一张真正卖的价格。还有好多人说，哎，你第一张卖50，第二张怎么卖60了？那我现在明确告诉大家，我第三张会卖100。
你第一张专辑叫《似是而非》哈
啊，
这个诗代表。
哎呀，其实第一张专辑啊，真正名字应该叫《乌托邦》，就是第一张专辑里边的第六首歌是这张唱片的名字。后来为什么改叫《似是而非》了呢？是因为当时那个第一张专辑2015年去年的时候，他们当时都觉得《乌托邦》这个名字吧，被使用率太高了，包括那个脑卓老师那个
《
永远的乌托邦》什么的。说咱们就不叫乌托邦行不行？我说那用哪首歌名？我喜欢用歌名当专辑名啊，完了打一回脸，因为小专辑不是专辑里边歌名啊，这先抛开不说啊。我当时觉得《似是而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会和任何人重的名字，而且诗这个东西，其实我小时候在不会写歌之前啊，我把我自己写的歌词就把它们称之为诗。完了，专辑里边歌词其实你独立来看也像是一首首诗，它又是诗又不是诗又是歌词，所以就似诗而非，就是这个意思。
似 似是非里边里这是不是叫你懂的这个歌名和那个
和
也是
醉
了
绝对有一拼
对
对对，但我第三张专辑绝不会再起一个这么网像网络歌曲的名字当歌名啊。对，还得回忆回忆你懂得你懂得这歌呢，实际也是在这个词当时成为热搜词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我写的你懂得这个歌，但是是2012年写，不到2012年写完啊，真正写完这首歌可能到2014年我才把你懂得写完，当时歌词迟迟没写出来，我写出完第一段歌词的时候我觉得写太精彩了，后边怎么写我都觉得不如第一段精彩。
歌词我现在来念一下啊，单纯的女人太羞涩，复杂的女人斗不过，还剩下一个男人婆，不用说你懂的你懂的。
对对，我其实当时在2012年那个时候我很少写调侃类的歌词，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严肃的那个音乐人啊，
真的
就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严肃音乐人，当时写出一段调侃以后呢，我就说那要这就是这个情绪把后边歌词写完嘛，但后来像前面这段这么调侃的，后边我可能写起来又觉得没什么思路了，就拖了好长时间，你懂得才写完。
你来听一下这首你懂得。
好，
你懂得哦哦，我存款不多，穷酸落魄，我没有钻戒和跑车，丘比特的箭射歪了，不用说你懂得你懂得。为什么将错就错，自甘堕落，走火入魔却罪有应得，为什么幸灾乐祸，心安理得，却死得其所，对错像打开上了锈的锁，你和我掩饰着躁动的品格，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这似是非这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歌叫《念念》，是吧？
那念念
念念，这首歌是回忆什么呢？
哎呀，这我有一年不说这话了。
对，
念念呢，念念是写给我曾经特别喜欢的一女孩啊，但是这女孩一直在拒绝我。
嗯，看歌词有点那意思。
对，好多人都一直认为《念念》是我写特别好的一首歌，可能是最好的一首歌吧。好多女孩都特别喜欢那首歌啊。当然那些喜欢那首歌的女孩后来也不喜欢我啊。念念，念念就是写给我曾经特别喜欢那女孩。我印象中我一年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说我写给一个我曾经特别喜欢也许现在还在喜欢的女孩，这一年以后好像想法有点改变，好像就是写给我以前喜欢那个女孩，我现在好像有点不喜欢她了。
啊，
就这么说啊。那个似是而非当时出的时候，我把这张唱片寄给了念念的那个女孩，我寄给她了。
啊，然后她有什么？
她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就完了。
你这还有一首歌叫《New Rocker》，你是不是要想做一个 New Rocker 呢？
啊，其实 New Rocker 我都记不清楚是我多早的时候给自己起的一个网名啊。我要万一说这是我网名，将来有一天万一我火了，大家到网站上各种网站上搜 New Rocker 用户名，旗下的事儿发现在淘宝有那种恶性交易上，那就完蛋了。对 ，New Rocker 其实就是我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吧，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 牛拉克这首歌，如果回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是我16岁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写一首歌那天也特别有意思，我其实是那天逃学了，高中时候逃学了，我那时候在和平里骑着自行车，突然间脑里边有这么大首旋律，好就把它记录下来了。这是一首英文歌，
嗯，
也是我至今出这两张唱片当中唯一的一首英文歌曲吧。啊，这首歌实际上是为纪念那个雷蒙斯这个乐队而创作的，只不过在《似是而非》里边收这个版本，其实跟朋克没什么关系，它更像是一个 big band rockabilly 那样的风格的东西。在我第三张专辑当中还会出现牛拉克这首歌，那个就还原了一个朋克编曲的风格。嗯
嗯，
这首歌还会再收到第三张里。嗯，
你有没有想过做 rock star？ 你心中的 rock star 是谁？
我心中的 rock star 有很多人。你刚才问的是俩问题。
嗯嗯，
你有没有想过做 rock star？
两个问题
啊。
嗯，
先回答这个问题啊。
嗯嗯，
我觉得在中国你不成为 star 你就得饿死。在音乐这个行业只有两类人的生活状况，一类就没饭吃，还一类是撑死了。这个行业你只能逼着自己成为 star， 因为成为 star 你才能在这行业里边生存下去，否则你在这行业里当中没有说差不多凑合就是没饭吃，所以我必须成为 star。然后说完这话以后一辈子没成为 star 是特别丢人的事儿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心中的 rock star 是谁，是吧？我心中的偶像是超载乐队的高旗啊。但是高旗呢应该在中国算 rock star， 但是和国外理解的 rock star， 其实中国的 rock star 跟国外 rock star 是有挺大区别的。中国的 rock star 就像高旗有时候还是处在一个半地下或者说半地上的一个状态。
嗯，
国外的 rock star 基本已经成为那种在娱乐业也同样是有极负盛名的那种。
对，是高旗靠他的专辑被大众接受很小一部分的人。
嗯，
他可能靠那部电视剧很多人才知道他。
嗯，我也是靠那电视剧才知道他的。嗯，
你说你非常喜欢金属，
对，
嗯，还喜欢其他什么国内或者国外的乐队？哪个乐队就给你影响比较深呢？
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应该叫上周吧，上周那个浙江卫视的那个中国应该叫中国新声音嘛，换了一个名，其实就是当时那好歌曲，有一个选手上去唱了一首《梦回唐朝》，我看好多人都在转。那哥们说这么一条话，说我当时。听梦回唐朝，十几岁听梦回唐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下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句话当时一下击中我泪点了，我也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唐朝的时候，我也瞬间觉得进入到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我觉得这是就是人类所有做过的事儿里边非常酷的一件，非常吸引我。我当时可能那一刻就树立一信心，我说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也要做这样的唱片啊！啊，最后你们听到小专辑是另外一个样儿、啊，但是我依然不磨灭这个理想，依然不磨灭这理想。当时就是重金属或者叫唐朝做的重金属吸引了我，后来我就决定说我要学音乐，我要做音乐，我要出唱片，我要完了就没法说我要做那样的唱片，因为到现在还没做出来。嗯，我第三张《少年后传》其实是一张。比较重金属的唱片，里边有些歌大家会找到一些中国传统重金属的影子在里边吧，那也是我其实对音乐最初的一些理想和想完成要做的事儿。嗯，就是唐朝啊、超载啊、面孔啊、轮回，包括像战斧、天堂，就这些老的传统重金属一直到今天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乐队。我也一直认为传统重金属是这个地球上所有音乐风格里边最好的一种音乐风格，最接近于完美的音乐风格。
那你
玩这个电台都是听独立流行的，完把我骂的跟屎一样的。
哎，你这张《似是而非》里边有哪首歌比较偏
重一点？
偏重一点的，我们来听听。
似是而非里边可能Give Me Money 这首歌更偏那个传统的 Hard Rock 重金属一点。
你实际上也是你说你的 听音乐到理想是做音乐，现在工作应该是也和音乐有关
啊。我其实就是这个、
嗯、
我其实就是摇滚乐的一个歌迷，就是一个小歌迷。我到今天呢，我依然我看好多乐队的演出，我依然站底就是扯着脖子喊，完了不停的擦眼泪，擦汗擦眼泪。我到今天依然非常热爱摇滚乐，完了热爱我曾经喜欢的那些带给我感动带给我激情的那些老的音乐人啊。现在出唱片呢，这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成为了一个音乐工作者吧。未来我还是会在给我的偶像做好好歌迷，和给我仅有的这些听众做好好音乐，这两者之间结合好。
嗯，好。嗯，刚才就是在录节目之前和杨晨闲聊，他还有很多音乐之外的爱好，其实、
嗯、
比如收藏书籍，
对对对
对，等等这些，我们以后的节目有机会再请杨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一起交流收藏方面的。
好好好，
嗯，还好，嗯，最后在这个似是而非这首歌中结束我们的节目，再拜拜，
谢谢大家。
长夜无法安然入睡，心事已。